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Oscar， 一位很年轻的男生，我想叫他男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他是男的学生，对吧 Oscar？
大家好，我是 Oscar， 我现在是在 Illinois 香槟大学上大二，然后我是个电脑工程学生。
所以你是地地道道的男生，因为我很多很多时候听到别人说这个男生这个女生，我都在想他们意思到底是年轻的男子女子，还是任何人都可以叫男生女生，现在好像任何人都是男生女生，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差不多吧。
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是美女，可以是这个帅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分不清楚。
好像美女可以叫更久一点点，但帅哥就叫20多岁就叫不下去了。
也许有人说，哦，那位大帅哥呀，听着听着大帅哥，回头找半天是吧？
那太多啊，你对自尊心会有很大的打击。
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请到 Oscar 到节目当中来，因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年轻，但是又跟一般年轻人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男生。那么至于他有什么不一样，等会儿我们慢慢谈。可是呢，因为今天我们两个人都分别用了不同的背景，我想先从我们的就是屏幕上的背景谈起。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看不见我们的屏幕，所以呢，您猜猜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背景呢？那么我的背景先这么说好了，最近几天西雅图这边是大寒流，所以呢，很多地方都下雪了，甚至没有地方不下雪。那在家里头当然都是雪，在公路上也有很多的雪，在路边就是小路上，家住家附近的小路上的雪更是厚，再加上冰，所以呢，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跟交通都相当的不一样，有一点给人这个全球暖化以后天气极端化的印象。那么 Oscar， 你的背景又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设置背景是，我现在我都自然的转头来看我的背景，但是不在我后面，但是
在你的电脑里头。
对啊，我设的是我经常特别喜欢吃的，在华盛顿北边有个 Deception Pass 那个桥下面的沙滩。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经常就是如果心上面有点什么事啊，或者想去散散心，我都经常会去湖边或者海边来坐一坐。然后因为我去了 Illinois 这个附近没有湖没有雪的，因为我学香槟附近没有任何湖，都没有任何水吧，有一条小溪，所以说我选了这张照片，就是我任何特别对于我来比较 close 的那些朋友啊，我都他们一来西雅图，第一次带他们去的地方就是去 Deception Pass。所以我这已经去了4-5次了吧，就跟我香槟或者大学最好的朋友带我去了，所以这就对我为什么我选了这一张照片。
那么这个地方来对你来说是意义特别的深重，那么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去这个地方呢？ Deception Pass，
我大概就是疫情刚开始，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吧，我想那天我在家里面有点无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附近大概2个小时开车能去点什么地方吧，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桥从两个这个岛上面能跳过来，然后有很多人去那些照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吧，所以我就选了那天开车去那里转一转。
从此以后就常常去了。
对。
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西雅图住了多长的时间，因为你终于发现了这个地方，但是在这之前你住了多久？如果你需要散心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地方之前，你又是去什么地方呢？
我在西雅图，其实我是小学4年级就来了西雅图的，所以说我大概是2012年来到西雅图。其实一直我 也没有特别找到去散心的地方吧。小时候因为没有驾照，所以说最多能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小区游乐场啊，或者附近的什么公园来走一走吧。但是拿到驾照之后呢，一开始我放心的散心的 activity 就是开车，不管去哪里的话呢，在车里面一个人听听音乐，或者最多就是去点什么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吧。大半夜一般能出去转一转，非常感觉还蛮 relaxing 的。
那么大半夜，你的家长也允许你出门去开车转转，也算是不错了。
一般我就跟他们说我去楼下锻炼身体。
开着车子出去锻炼身体了。
啊，他们不知道我车开出去了。
那等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会不会给你的家长听呢？如果会的话，我们应该少说一点吧。
我希望他们没有不会发现我在这里说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的节目事实上呢，除了在收音机里可以听见之外，我们的节目还会放上很多不同的平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呢也会放到 YouTube 上，所以能够看到、能够听到的人其实相当不少的，所以你要当心一点哦。
如果他们今天发现的话，那也可以了，也瞒了他们3、4、4、5年了都。
好的，你现在既然已经去了香槟上大学，可以说是更独立了。那么你今年大二，你大一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学校，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家里上学呢？
我大一当时就是在家里面上学的，所以说我第一次去 Deception Pass 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刚去第一次，就是那天好像我就下课了吧，提前反正也作业就是比较随意的，就写了一点点，然后就应付了交警去了，然后想着就去这里转了一圈。
那么你觉得？真正的上大学是不是从进到校园才开始？因为你第一年在家里上大学，我想感觉跟在校园上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离西雅图那么远的地方的校园。
对，其实特别在家里面上学，第一我特别不适应，就是特别感觉好像像还在上高中嘛，或者就是早上起来有妈妈给我做饭啊，然后就家里面打扫卫生还是有人帮你打扫的嘛，我真的没有什么控制我自己生活的能力，特别再加上我学校离这里有2个小时的时差，既然我要早上如果8点钟的课的话，我在这边早上6点钟起来，然
不是六
后。
点钟起来，是6点钟要准备好上课。
大部分时候真的就6点钟起来。
所以老师就会看到这个睡眼朦胧的 Oscar 吗？还是你干脆关了你的视频？
就视频都关掉。我对那些班里面能开视频的人真的
非常敬佩。
是非常敬佩。对，但是现在我第一年到了校园之后呢，我跟我室友一直都蛮认识的吧，我一开始。疫情之前我就认识过他了，所以说，住在一起的话呢也蛮好。他给我带来了一个，就是从来没有以前你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每一天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嘛。因为我永远都是白天我会跟同学在一起，但是到家之后永远是我自己 personal 的空间嘛。但是我现在能独立跟另外一个人天天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对于我大学经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吧。
那么我就很好奇的想知道，你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每天要见面，但是一开始如果说你们并不是很了解彼此，或者是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那么忽然间住在一起，会不会有不太适应的时候，或者是需要磨合的地方很多呢？
对，我们一开始也就是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就对自己对对方都有一点点保护了吧，所以就是有一些话都不太敢说。但是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就是聊高中以前干过什么傻事儿吧，然后之后我们发现彼此都干过很多不一定是家长会同意你干的事情啊，
是不
所
是
以
可
说。
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的室友特别喜欢搞 urban exploration，就是。他是芝加哥，本地出生的嘛。然后芝加哥有很多旧的那些工厂啊，因为是毕竟以前是产铁啊那些的，好像大概是我的 understanding，就是他经常以前会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一些他去拍照片啊，讲的那些故事，就比如说他要从一个电梯的那个shaft 里面从这里往上跑，从上往下跳下去，拔着那个绳。
那有电梯吗？电梯已
没
经
有
不
电
在
梯，
了，就是空
电
的。
梯，对，是空的，
那他
所以
这
说他
样
就，
跳下去，跳几层楼呢？
我都忘了，但是我记得跳了3、4层吧， 但是那些紧急的那绳还在那里，所以说你可以抓着那绳跳吧。
自己觉得像是泰山似的。
对，然后我跟他经常就分享我以前天天出去买电脑零件啊，这些就是造我电脑认识的人，所以我们就通过跟对方讲这些故事，我们就慢慢熟悉了。然后我们更经常我们出去，当时第一年我下半年我刚去的，所以说还有一些课是 online 的嘛，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这些。空的时间呢，我们就经常去一些附近的 State Park、National Park 这些转一转，然后就开车在路上啊，回来路上我们都会经常聊到一些更彼此更对对方更深层次认识吧。
所以你是大一的下学期，第二个学期就到了校园了。
对，但是我当时只有一节 online 的课程，只有一节 in person 的课程，剩下四节都是 online。
对，就是说，即使是住在学校附近了，也不是经常的到教室去上课就是了。
对，我一个星期只去了一次。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跟你的这个室友的相处时间就更长了，因为不 去教室上课了嘛，就得在屋里啊。
对，从这特别从今年比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去年花的时间绝对比今年多很多。因为今年毕竟我们每一天每个人我们两个人的上课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说见对方的时间也不太多吧。连吃
对，
饭
你
时间
回
都
来，
不太
他
一
上
样，
课去了，他回来，你上课去了。
对，
对，这是
所以
一
是，
般这个大学室友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彼此碰面的时间白天不太多，或者是上课期间不太多。那你们住的地方是可以自己做饭吃的吗？
对，所以我今天我们自己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寓，所以就是两房一个公寓，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厨房，所以今年开始我们都做一些不一样的菜吧。
我们都做一些不一样的菜，意思说你也做，他也做，对，然后两个人做的菜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起做一点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搞的 meal planning，就一天做一个星期的饭了，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做很累，然后很难做出来这么多份饭来吃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每一天日常中午啊晚饭如果就是随便自己做一点吧，就不用两个人一起吃，但是我们周末的话一般会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所以说。像我们走之前，我们开了一场火锅，叫了十几，不是走之前，刚到校园的时候，我们开一场火锅，邀请大概十几个人过来吧，然后就通过这个我们来交点新朋友，因为这真正就是差不多是第一年上大学了。
是，那么你们能够邀请同学来吃饭，不管是吃什么样子的饭，火锅也罢，或者是这个热炒什么的也罢，就是说吃总是能够让拉近人跟人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
对，
你是怎么学会做菜的呢？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学吧，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比如说，怎么样做一些简单的美国菜，比如说想去烤一只鸡啊，或者做点牛扒嘛。但是不过一般在家里面学的做这些中式的家常菜咯，就是看我妈妈做啊，或者看我们共同的周阿姨的朋友。就是附近开餐馆那些朋友，从这里来学一学他们做的东西。
听说你妈妈也开过餐馆是吧？
对，我以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开过一家餐馆。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去帮忙呢？或者是只是做你的这个小少爷不帮忙的？
我那段时间其实我对他们的餐馆比较没有什么联系吧，但是我最多就是周末或者我放学的话，我会在就是前台帮帮忙吧，就是给客人能倒杯水啊，或者接点电话，给几个 take out 或者打包外带啊这些的，但是我并没有真正进过厨房。
所以，餐馆的厨房你没进过，家里的厨房你是进过的。
对，家里面厨房进过，因为有的时候也就想看冰箱里面有点什么东西，就自己也可以做一做吧，就是。看自己这样自己能琢磨琢磨，看看大概家里面 pantry 有什么东西，大概什么味道，这样才出来的。
所以你对你们家有什么吃的还挺清楚的。
现在不清楚，因为我现在感觉回到家就有点像住个 Airbnb 酒店吧。
那所以，就你们家的设备还挺好的，能够像是 Airbnb 的感觉还不错呀，挺好的。
不是，感觉像 Airbnb，就是我到现在我衣服还在我行李箱里面。
就感觉像，好像是旅行者，不像是回家的感觉了，是吧？
对，因为就是好像慢慢发现我的家已经搬到了大学的了吧，经常我最常用的东西在这有的时候已经比较难找得到了。
所以我想问问你，对家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是你的东西在哪里就是家呢？还是你的家人在哪里是家？或者是你的活动经常在哪里，哪里是家呢？
这问题啊，对于我来说，我还即使能叫西雅图是我的家，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我妈妈在这里住嘛，然后二，所以说我按这样来说，我就觉得家人的地理位置蛮重要的吧。但是二呢，我就觉得在这里还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在这里我有我自己的车，然后我有自己我有一些我以前高中的朋友嘛，所以在这里我永远干的那些 activity 会比大学，更不被限制一点点吧，因为大学我们毕竟天天还是在，我们过程呢也是为了上学的，不是为了出去玩嘛。但是在这里回来了，现在我唯一回来的原因就是我放假了，能过来这里，能放松放松，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啊，聊聊天啊，或者带一些新朋友去 Deception Pass 来玩一玩。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点让我感觉这里更像家吧，因为我对这里的东西更熟悉，我有认识更多这些人，我认识的更久吧。但是有可能过了几年，我也能。可能不会叫这里是我的家了。
那么你说小学4年级你就到了美国来，一来美国就是到西雅图是吗？
对，我一来美国就是住在西雅图的 suburb，在北边 Mill Creek 左右。
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西雅图是你的家，而不是中国是你的家了呢？
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特别跟我妈妈说清楚了，就是我一定要买一张往返票。不是我过来美国是过来这里度假的，过来这里玩的，并不是想工人在这里安家。但是不过我去上小学第一天，就是 Mill Creek Elementary 上第一天呢，那个我的班长、班主任，我的老师吧，homeroom，专门
可
把，
以可以说是班主任，
对，但是我的老师就把全校。就我的年级的那些中国同学们都拉出来了，然后想跟我认识，因为，然后之后从这就把全部中国同学拉出来了，然后跟我认识，然后从这种就是特别 welcome，特别欢迎你的这种真心的欢迎你，然后想让你感觉这是你的学校，这是你的家吧，然后从这第一次来学校这个感觉，让我就觉得，西雅图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当我现在的家了。
所以你就没有再问这个返程飞机票的问题了？
我问过，我下次再跟我妈说返程飞机票问题，就是妈，我能不能把我返程飞机票取消掉？
退钱是吧？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看看你这个有没有拿到退飞机票的钱。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的男生 Oscar，他很爱笑。刚才在广告之前呢，他也笑了，笑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师不愿意。停下来，要等他笑完了再停下来。
的确，我好像笑蛮多。
是的，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谈到了他的小学生活。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小学的老师让他觉得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他本来想度完假就回中国的，结果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反而想要把飞机票返程的飞机票退掉了。所以我问他到底有没有拿到这个飞机票钱，不过我想即使拿掉呢，拿到呢也是妈妈拿到，不是你拿到，对吧？
好像到最后我妈妈连，好像我到最后发现我妈其实呢返程那张往返那张票一直从来没有订过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你回去
对，只是她这样子跟我说而已。
这跟小时候的压岁钱差不多哦，妈妈给你存起来，结果到后来就不知去向，
再也见不到那张红包了
那么不知道你从小有没有对钱有什么概念？我刚刚开玩笑说这个退飞机票的钱或者是压岁钱，那么在你小时候你觉得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需要有些零用钱能够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呢，还是等到了美国以后才开始有用零用钱去买一些东西的机会？
嗯，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对钱唯一的 understanding 就是我跟我以前小学同学特别喜欢就是街边永远有这些收破烂的这些人嘛，然后就能给你一点点小小零花钱。所以到现在记到最清楚的就是有一次好像我同学的爸爸妈妈换了个新的洗手池的那个 faucet
水龙头。
对，然后之后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拿着水龙头带到楼下那个收破烂的那个婆婆，然后就给她，然后看她能给我们多少钱吧。我记得好像当时我们拿了15块钱人民币，然后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嘛，因为我当时我爸妈也没有怎么给我零花钱，所以说一般花钱就出去就跟我妈妈花吧。但是我一开始想15块钱能买好多东西啊，你想到小卖部里面一包小小零食才5毛钱7毛5。所以我们就拿了15块钱，上来就买了一条我们最爱吃的那个咪咪的零食，就一包一包包。但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一条这么长过，然后
奢侈啊！
然后买下来就在这一包一包的开始吃。
你有没有分给同学呢？你一下子这么富有了，有没有分给朋友？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吃。但是我到了美国来了之后呢，一开始我对钱也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吧，就是因为我也没有经常有花钱的机会。但是到了初中了之后呢，我就开了一张 ATM card， 你能去
银行的借记卡。
对，但是不过你不能去超市买什么东西吧，但是有了这个钱之后呢，经常就是走路。当时我离超市住蛮远的吧，我记得光是走路到超市要走路半个小时左右，
来回一个小时。
对，然后这一般走到那里唯一的就是去星巴克买一个那个 cake pop， 我都好久没吃过星巴克的 cake pop， 就是一个小小的蛋糕，但不只不过像个棒棒糖一样在上面吧。对，所以说以前就为了吃一块小蛋糕就走一个小时的路，然后
就其实是很好的，你吃这个小蛋糕的热量在来回这路上已经消耗掉了不会增重以后还是要这样继续的走一个小时去吃甜点
但是现在好像经常不怎么走路去地方了，又学会开车之后就对走路没有什么兴趣了。
没有兴趣，但是并不是说不应该做，因为很多事情，人生有很多事情是该做的，不管兴趣大还是不大。不过我想知道你对什么事情更有兴趣呢？既然对走路没兴趣了。
所以说我现在高中然后到大学之后，我经常自己在课外干的事情就是我特别喜欢跟电器来搞点什么小小的 project 吧。所以说一开始我是学了自己怎么造自己的电脑，所以说造电脑的时候就慢慢给我妈妈造了一台啊，然后下来就是想着怎么样的去省钱能造一个电脑，就开始买一些二手零件这些的。然后现在
组合电脑的意思吗？
对，就是对，上面就屏幕上面这照片就是我应该是我组合最 complicated 最complex 的一个，对，因为我当时造这个电脑，我就是想把整一个电脑放在一个鱼缸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按道理来说，我永远不会听到任何风扇的声音了嘛。我就拿整个鱼缸来散热，就是这鱼缸里面我
就
加
是个
满
水，
了，
用这个水来散热。
这是一个油，
哦，不是水。
因为如果水的话，就直接就短路
那你里头就没有鱼了？
了嘛。我里面放了几个假的 jellyfish，但
对啊，
是。
因为如果是油的话，那鱼怎么活得下来呢？
只要给你能感觉像一个鱼缸，差不多可以了。
好，
但
所以
是，
这个鱼的，OK，鱼缸里头是有一个电脑，然后呢，鱼缸的外边是你的键盘跟你的屏幕，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就是我的鱼缸，就是我的主机，然后旁边点了有屏幕嘛。
到目前你还在用这个电脑吗？
目前这个电脑我还有。但是不过，我为了搬家，我把那个油已经漏 drain 出来，然后之后我还没有空把它加回去。但是我整个电脑都还有
所以这是你的组合的第一个电脑吗？
这不是我第一个了，这蛮麻。如果是我第一个的话，那我有可能
对啊，你很厉害，如果第一个电脑就能组合成这个样子，是挺了不起的。那所以你已经组合过好多个电脑了。
对，我应该组合过。应该算是三四十套了吧，但是我
三
当时，
四十，
大部分组合就是为了贩卖出去，因为我当时这就是我赚小零钱的一个方法吧。
哦，所以你已经开始会赚钱了。
对，这是我大概高中的时候搞的 project 了。但是我的这个鱼缸电脑唯一造原因是，我记得我好像那是我2年前、2、3年前刚造的吧。但是我造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很看过5、6年前一个视频，就有人以前卖一个 kit，能让你自己造一个这个鱼缸的电脑。但是我卖这个 kit 的电脑公司早就已经倒闭了，不存在了。就是这视频虽然还在，但是你永远造不出来它这个电脑了嘛。其实我想着我能不能自己设计我自己的 kit 来造一个。所以说，我是买了一块 plastic glass，就是一块塑料，放到鱼缸的顶上面，然后就把剩下电脑全部都螺丝。锁在这个一块塑料上面，拿一个板儿装进去的，
我们再
就
来
大。
看一遍你这个长得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这个里头的这个样子哈。
所以你看到鱼缸最上面这块透明的塑料了吗？
所以这一块是透
对，
明的，嗯。
对，那一块跟整个鱼缸分开，我可以把整一个拉出来，然后整个电脑就是单独的就在这个板上面。所以。
啊，所以你这个是电脑是粘在这个板子上的吗？
我是拿螺丝钻进去的，
对，所以你把它拉出来以后，就等于是可以翻过来了，让它站在这板子上了。
对。如果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板子是整一个电脑了，但是不过就没有剩下的 decoration 这些好看。
哦，所以你就是，其实这个电脑就是放在这个鱼缸里面，主要的就是让它散热。
对，然后当时原来他们的设计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pump 能把这个油从一个散热器里面来，一直永远的一直在这 pump 这个楼
循
道。
环这样子，
对对对，它一直的，就像一个真正的鱼缸里面嘛，它需要循环这个盐水了。
对，
但是我一开始我也想是这样设计，但是我后来我想先看一看，如果不用一个 pump 能用多久吧。然后我发现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散热器的话，大概这电脑能照样也能用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吧。然后因为它。我造这鸟一直是为了是个 pet project 吧，备用的，不是我真正天天用的主机，所以我想着，三四个小时也差不多够了。
所以啊，不能够在电脑前面坐太长久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其实坐太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旁边这就你的胳膊感觉会开始热，
啊
因为正好在刚好在 你的
散
旁
热
边。
散的不够好了，
对，所以刚好就从这样就是
就
发
知
现
道
这
该
电脑
休
要，
息了。
对，差不多不能再用了。
那么，我其实还看到你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 project 也很有意思，那是你比较小的时候，看起来跟现在稍微不一样一点。
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去拿电器搞的一个 project 吧。所以说，这是我初
我
中
还
7年级。
看到焊枪在这儿，是吧？
那应该是我用的电钻，因为当时我
电
想着
钻，
把
那
这
看这个
个，
线是要电焊用的线是吧？
对，那是电焊用的
啊，
线。
这个是电焊，对吧？焊
这应
枪。
该是热销枪，但是我不太记得为什么我需要用热销了。
啊，所以
但
你
是我，
做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所以我当时我想着一开始学会怎么用 Arduino 吧，就是有点像 Raspberry Pi 这种小小的一个，大概就这么大一点点一个电脑，然后我想着能拿它搞一点什么有意思的 project， 所以我在网上就看很多视频吧，然后就看到有这一种 LED， 你可以有一条线，你可以把它连成一大串，然后连成一大串之后，你可以回来单独来一个一个来设这个 LED 的颜色，所以我把它设成，我想如果能，毕竟能连成一大串了，我就把它连成了一个像方块的一个设计吧，就是有五个 LED 宽，五个 LED 高，这样来设计出来一个方块。
所以长宽高那就是一共有125了。
对，总共用了125个 LED 来造。
那你这个图显示的就是一个颜色都是蓝的，你是后来弄成了彩色的吗？
对，我后来我拿这电脑连起来之后，我就可能发布一，我当时设计把每一个字母都设计进来了，然后之后我可以拿这样子来，它就从每一个 layer 一层一层的来发出去，但是我后来没有拍过照片，
是可惜没有照片让我们欣赏，所以只能够凭想象了。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我搬家的时候不小心 drop 在地上，然后之后我把它踩了一大脚，所以说现在这个 LED 我也没有。
是否还值得再做一个呢？
我记得花至少一个星期来造吧，所以说有可能不太值得这个时间。
那么从其他你还给了我一些这个照片里面我也看到了其他的东西，你是不是也要可以解释一下？
可以啊。
比方说有一个这个像是一个冰箱还是什么的。
哦，这也是另外一台电脑，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想的怎么样是用水冷去造一台电脑吧。
水冷也不是用油，
这次不是用油，然后不是用正常的散热器了吧，所以说这里就是右边你看到那个蓝色就是我用的 coolant， 我冷却水，就是
啊，这难怪我觉得像冰箱有这个。
对对对，其实这跟冰箱有一点
原理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对，所以说就是在最上面我放有个散热器，这我说上面有三个风扇嘛，然后它就有一个旋转这个水的这个 pump， 所以说就一直在这里永久的散热。但是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我去是怎么样子去造这种电脑，所以说造不太好吧。这张照片是我积累了每一次我买的零件，我就想把我的全部盒子都放在一起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全部买过的东西吧。
已经像是一面墙一样了。
对，这大概已经当时就占跟我差不多一样高了吧，然后就这些盒子大部分都还有，但是我就没有把它重新造起来，其实我本来想要把它重新造起来当我的 virtual background， 但是可以当个真的 background。
对，那也是挺有意思。
我也把这个墙本来想把它放起来，第一次就是想着我以后我想拍一点自己的照片或者什么，就拿这个来当我的 backdrop， 但是还没有当到这个机会，然后后来搬家了。
好的，希望你以后能够有机会用另外的一些东西造一个墙。
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准备了。
那么你刚刚说这是你挣钱的一个方式，那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就是要自己赚点零花钱？
我一开始我发现在美国你可以16岁就能拿到驾照了，然后之后我想到就算16岁我就想是拿驾照自己开我自己的车，因为我不想永远老是依靠着我妈天天去哪里都要接我送我。但是我一开始跟我妈说我想去买车，她就想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觉得危险、
你要自己赚钱去买。
对，所以说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就要自己去赚点自己钱去买你自己的车。所以说这大概就是我 freshman year 刚发现的吧。然后我唯一的当时技巧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住在西雅图这里附近这么多科技中心嘛，所以这些懂电脑的人这么多我发现了在这里买很多电脑零件会比别的更没有电脑这么普及这么厉害这些区会便宜一些，所以说我就拿这个，我就想着我能把这些零件拿回来，然后我自己会组装一个电脑，所以说我就把它能把零件买回来自己组装好了，然后重新按一套电脑键盘屏幕直接一套能买出去，然后我就按这个来赚了一点钱吧。
那么你都是到店里头去买而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在网上网购是吧？
当时我大部分都是从二手 Craigslist、Facebook Marketplace 这种地方买到
因为我刚刚忽然想到，像这个西雅图附近 Renton 那边的那个 Fry's，现在好像已经关门了，
倒闭了，对。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了。
对，我 fries 那好像我只吃过一两次吧，
那
对，但
买
是我
二
当
手的零部件，然后组成的电脑，跟这个直接去一个，比方说 Fry's 那样子卖新的这个东西的地方，做出来东西有什么成品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如果你是按同样的价位来比的话呢，当时我想办法。给大家解释，就是如果你买二手的东西，它已经用了一会儿了嘛，所以说你可以花更是，你可以花同样的钱去买一个有可能一两年前更高级的一个东西，有可能以前它 build quality 啊这些会更好一点，质量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有可能你还买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但是我只不过是个二手的嘛，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大部分其实我卖的都是学生啊这些的。
你这样说，我觉得其实跟买车也有点像，就是说你买新的车，只要一出门就已经折旧了，这个折旧率是很高的。那么如果说你第二天又把这个车再卖出去的话，你就要卖的价钱是比你买的价钱低很多，虽然是同样一辆车，所以比较好的二手的东西其实是很值的，我觉得。
对，然后之后我发现在美国呢，没有大部分人都没有特别害怕去买二手的东西吧，就是我父亲认识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说跟就是从我开始造这些电脑啊，跟同学们一起来说，然后就慢慢开始，我们大部分人都对电脑都蛮熟悉了吧，所以说就这样普及了一些知识。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电脑是卖给什么样的顾客呢？
我一开始，我其实我发现卖很多人就是非常年轻的吧，就要不然20多岁的学生啊，要不然最多就是刚毕业的那些大学生了。如果我造一些比较更好、更高配置一些电脑吧，但最便宜的，要不然就是一些我记得我卖过最小，好像一个13岁小孩从我这里买过一台电脑过，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哦，我弟弟想要跟我一起。陪我买 Minecraft，就是陪我一起玩我的世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们不需要个什么特别新、特别好的电脑，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从我这里买一台吧。
那么你的顾客是从哪里来？你要做广告吗？还是在网上卖啊？怎么卖呢？
我一开始就是我经常附近的同学想要让我帮他造一台电脑吧，所以说我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收过钱嘛，就是真正的零件价格多少钱，我过去他们家，然后能教他们怎么样组装自己的电脑，我前大概5、6、7台都是这样装出来的吧，但是到后来呢，有一些同学开始毕业了，就是他们把零件就剩下就是比较便宜的卖给我，然后之后加上我原来自己能库存的这些零件呢，我就把我造好这些电脑放到网上来自己去卖。
嗯，还蛮有这个生意头脑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聊了。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Oscar，一位很年轻的男生，他在伊利诺州的香槟上大二。那么现在呢，他回到西雅图来过。啊，可以说是过寒假吧，你们那边是2个学期，不是学季的，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回来大概一个人。
那么刚好呢，是我的朋友认识他，告诉我说 Oscar 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他非常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就对他很感兴趣。因此呢，我也想问他为什么喜欢帮助别人，是用什么方式帮助别人呢？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我就是这样造电脑这个故事吧，然后之后我的大楼的前台啊，还有我们大楼的 manager 经常看到我在我们大楼的lobby 里面给别人，大堂里面给别人卖东西啊，或者买东西。然后之后有一天他就提起来说，如果你天天喜欢这样搞这么多电脑的东西的话呢，你想不想看看我们大楼里面有没有别的人需要这些电脑服务，我可以在电梯里面给你挂一个 poster 出来，然后我就留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之后他说，他跟我叮嘱我说我一定要收钱。
一定要收钱，所以刚好也可以挣点钱嘛。
对，所以说他当时就是，我是说我不能定一个特别高的价格，所以说定了一个小时20块钱吧，就想的是最多就10块钱20块钱，我就帮人家能搞点什么简单的电脑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把那 poster 挂出去了，然后慢慢有一些我邻居们吧，就开始跟我打电话说，哦，我买个新的打印机啊，或者我想换个新的电脑啊这些的。但是我这其实不是太重要的吧，因为这些简单的举手之劳啊，这都是比较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搞这些都比较熟悉的嘛。嗯，但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一般在弄东西就开始聊上天，所以说我通过这个能认识我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吧。
那么从你这个谈的内容听起来，需要帮助的一般就是不是年轻人，而是像至少像我这样子的这个年纪比较大，对电脑可能比较陌生的人了。
大部分是吧，有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联系我的就是一般他们电脑有什么问题就等他们过节的时候啊，家里面孙子或者孙女能过来帮他 set up 点什么东西，所以一般就是有一批 list 上面写下来的问题。
所以听起来比我年纪还大，这个孙子孙女可以来帮忙的话，我还没这个福气。所以我可能需要 Oscar 来帮忙。那么在你帮助的人当中，请问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其实这是年纪比较大的，已经不应该叫男生女生了。
应该差不多都是平均的吧，男女应该差不多一样，但是大部分联系我就是一个老的一个 couple 吧，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算。
OK， 所以是老夫妇就不算了，两个就抵消了，也非男非女是吧？
对，差不多吧。
那么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就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那他们会只是请你帮忙呢，还是会跟你聊一聊啊，让你觉得跟他们越来越熟悉，是成了朋友呢？
嗯，有一些几个客人就去帮他们搞的比较东西比较麻烦一点吧。我认识我们大楼里面有一个人非常 stand out， 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应该，哎呀，我不知道他大概多大了吧，应该70-80岁了。然后之后他，我第一去他第一家第一次的时候，他拿他的苹果手表来解锁他的家门，然后才没有想到一个这么年纪这么大了还会玩这么多东西吧。一进门就说 Alexa I'm home， 然后之后家里面全部都亮起来。
哇，这个老先生是吧，是老先生。
对，这
非常的这个高科技的老先生。
对，我从来我也没有想到，所以说然后我经常过去那里就帮他加几个新的 smart home 的东西吧，比如说后来他在家里面装过 smart 窗帘，然后过去帮他设计个 schedule 啊，按照就是天气预报能来看一下怎么样，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这比较简单的这种事情吧。但不过我就一直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对电脑还这么领先嘛，因为连我自己家里面都没有这种东西。
还好我家的也没有这种，要不然你刚刚叫了他的名字，我们家这一位也会反应的。
对，我很多朋友都给这些Home Assistant 开始起了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不只是 Alexa Google 这些了。
请不要再提他的名字。
对，所以说我就一直搞不太明白，所以说有一天我就在搞东西的时候就问起来了，然后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 pharmacist， 他是以前配药房的一个人，
药剂师，
药剂师，对对对，然后他一直感觉很烦，就是天天看别人医生以前写的那些纸的药配方嘛，然后我发现他是在西雅图开始造的 开始组装了第一个电脑的配药方，就是医生拿一个电脑来打进去你需要什么药，然后自动会到药方然后自己取出来，就这是他自己发出来的系统吧。就是我从那就发现了，哦，这是为什么他对电脑到现在还这么了解。
所以那是
他
退休以前做的。
对，他好像这七几年六几年搞出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吧，但是我一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想，
确实是很高科技很先进的嘛。
对，所以这就是大概我认识最清楚的一个人吧。然后剩下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教授啊，华大教授，退休的华大教授啊，或者就是也有几次就是我认识一个以前 Delta 航班的 pilot， 然后也是以前我们接触过吧。
是，我记得你提过这一位，他本来是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甚至是没有地方住，是吧？
对，我很久以前初中的时候大概认识过这个人吧，然后就是通过我妈妈认识他的，然后这就是我大概第一次想着能帮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我记得当时他的电脑好像被偷了还是丢了，还是我不太记得什么原因吧。然后我妈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他蛮需要这个电脑去搞他的活动啊这些的，所以我们就给他找一个新的比较便宜一点的，但是我还是能用的一个电脑笔记本吧。当时送给了他之后呢，然后之后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特别拿他来搞点什么事情吧，但是后来发现他拿着电脑写出来一本书，然后之后开始拿着
写书。
对，他拿着他好像写出来一本就是对于
出版了吗？
我不太知道，有可能，有可能也没有吧。但是他写出来的书，然后他也拿着做了很多很多 PowerPoint。因为我记得他当时，他跟我们说，他跟我来说，他以前在 local 图书馆那里在教一个 Viking 历史的课，就是欧洲北欧的、那个、
北欧的这个海盗的历史。
对，所以他开始教一些这节课。然后前几年我后来跟他重新联系上了之后，发现他拿电脑开始搞一些简单的 3D 打印啊、model 这些设计。然后通过这现在赚了一点点钱，然后之后也已经有自己家，然后有自己的车了。所以说从这一点就发现，哦，这种小小的帮帮忙也能给别人的生活改变也蛮大的吧。虽然这是他自己努力到最后，但是。
那他多大年纪呢还能够做出 3D 打印的东西？还是感觉上可能也是，要不就是年纪比较轻，要不然就是还是很懂得高科技的年长的朋友。
他好像也不年轻了吧，六七十岁了应该。但他不是没有自己在设计这些 3D 的东西，他只是能找一个 team 一起来搞。然后我想着如果他能拿一个电脑能联系这么世界各地的不一样的这些设计师啊这些的，所以我想应该蛮厉害的吧。
蛮厉害的。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我想你曾经也提过，在你刚刚到了你的小学的时候，你得到了很多，比方说是老师的欢迎啊，然后可能是同学的帮助，是不是那个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帮助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帮助的时候想要再回报的这种感觉呢？
有可能有一方面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到最后经常能帮到这些人，就是想着就是我一般搞的这些特别小的这些，没有，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努力吧。但是对于对方，如果能对他们能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哦，我一般我要等我孙子等六个月才能帮我来连个新的 WiFi 啊，或者设个密码或者什么的嘛。然后想着，哦，如果我过来这也能花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帮人家能至少要等六个月的事情，我就想着就即使能如果这样搞下去，因为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好处吧。
事实上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觉得这一点点的时间花下去效果是很大的，那个立刻就看到了效果，然后就会给人一种成就感，就是给你自己一种成就感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之后看到他们能继续用他们的电脑去来联系别的那些朋友们，像是开个 book club 啊，或者是喝杯咖啡，我就想着，哦，他还蛮，就对于我来说是蛮高兴的吧。
对，如果没有你，他们要六个月以后才能做这件事情。
有可能吧。
对了，我还记得你又有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 你在弄车子，所以你的动手能力也是很强的，不管是做电脑啊，做刚刚那个 LED 的灯啊，还有车子方面。
我弄车子跟我一开始说的蛮像，就是因为我当时买车 budget 很低嘛，所以说我后来车是要什么弥补啊这些的，我都想着如果自己能搞一搞的话，也可以自己省一点点钱吧。因为我妈当时还是比较反对我对喜欢这个车的这种搞的这些
东西，反对就是不愿意给你钱让你去玩车。
对，所以说我当时我买了这个车我买了一台 Saab， 现在有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什么是一个 Saab 了吧？
瑞典的车。
对，是个瑞典的车，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已经倒闭了，但这是我妈妈的车。
啊，所以你妈妈的车就不是 Saab， 你的这一辆是 Saab。
对，我一开始买了一辆 Saab， 然后后来到了大学，我第一辆车买的也是个 Saab。我有可能对这些倒闭的公司有点什么感觉吧。Anyway， 就因为没多少人喜欢这些车，我买了这台蛮便宜的吧，我记得好像当时3000多块钱就买到一辆车了，所以说。我现在这照片也搞的是我在换后面的刹车片和刹车盘，因为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很磨了，几乎没有 material 了吧。
嗯，
但是跟我造电脑一开始也一样的，其实在同一个群里面，就我同样喜欢电脑这个群里面，我对车的这个喜好爱好啊也慢慢好像就传染给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车比较懂车，然后我们经常都是去 Cars and Coffee 啊，或者去一些我跟里面有一个同学还去过芝加哥的车展，所以我把他们从喜欢电脑。
现在还有车展吗？现在芝加哥还有车展？
去年。
所以芝加哥的这个汽车工业还是相当的兴旺，是吗？
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室友跟我说那里有很多免费的东西。
你是说汽车零件方面吗？
没有，就是很多 T 恤啊，然后这些，然后就
能去、哦、那种东西，
对对对，
跟汽车没什么关系，
对，跟汽车真的没什么关系的东西。但是在那里有个很大停车场，你可以去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记得当时我没去试过，因为排队排很长嘛。但是我当时好像有一个吉普车，你在那里可以开一个 off， 就是泥土一个小小一个 course， 在那里你可以开一开。
那么你的学校离芝加哥远吗？
我开车去。芝加哥大概有两个半小时左右吧，所以不太近，
也不太远，跟这个你身后这个 Deception Pass 也不会差太多，可以去那边散散心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我相片的地理位置还可以，因为离芝加哥不太远，离 St. Louis 也不太远，然后就最近还有别的，离 Indianapolis 也是大概三个城市差不多2个小时之力左右吧。
所以那个香槟这个学校是你当初的第一志愿吗？我的意思说你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就很希望离开西雅图吗？
对，我当时申请大学的时候其实非常不想待在这里，因为并不是我不想跟家人在一起吧，但是我想着如果我已经上大学，我想找一个更远的让我能更独立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我一开始就 apply 了，大部分我去申请的学校都不是在本州，我本州就只申请了华大。但是我去香槟大学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去那里 tour 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实验室叫做 Open Lab， 在我们的电脑工程楼里面，然后就上面写很清楚，写 No classwork allowed， 就是你在这里不能写任何课堂里面教的东西，也不能写作业，就是唯一就是想着来让同学们去搞自己特殊的自己在家里面的东西 project 吧。然后我到了学校之后，虽然第一年因为疫情它没有开门，但是我现在今年第二年我到那第一件事情就想去看一下这个 lab 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特殊的特殊实验室的 equipment， 这些才是自己去玩一玩。然后因为我在那玩了些蛮久的吧，就是他们开始就说你想不想在这里当一个 lab monitor， 就是你想不想教更多别的新的学生来怎么样子用我们这里的东西啊这些，所以说我这个学期开始了在那里当一个 lab monitor。 so far 我搞这些就是比如说有些同学们带进来他自己的 project 呀，或者就是有一些对电器这些完全没有任何 experience 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些同学们比如说进来他不知道怎么弄个电表，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弄吧，然后慢慢跟他们能从这里来聊一聊。
所以那也是属于帮助别人的一种吗？
一方面吧，但是其实他们带进来 project 都蛮特殊的。
那就是说他们的概念是很特殊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比方像你刚刚说不知道这个电表是怎么用啊之类的。
有一些学生就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吧，但是如果大部分带进来特殊 project 的话呢，他们会用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较难的这些设计的这些比如设计的问题，就我们可以来一小组来一起帮忙解释吧。
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想问你这个关于这种 Open Lab 里面的事情，不过呢因为节目只剩下不到2分钟，所以你如果还想谈其他的话题我给你点时间谈，如果说没有什么其他更有趣的想要谈的呢，就跟我们再多说一点 Open Lab 里面的情况好吗？
嗯，我可以说一点 Open Lab 的事情吧。所以说 Open Lab 除了搞这些 project 的话呢，我也就是从这也想着，反正我在那里经常有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同学在那里嘛，所以开始能不能造一些新的帮我们省时间的这些 project 了。所以现在我开始搞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上班的时候经常有人想过来借个螺丝刀啊，借个什么工具，然后我们现在的 process 就是把你的学校号码卡拿过来，把输你的自己的 student ID number 写下来啊，把东西再给你。然后我觉得这特别麻烦，特别想我们是电脑工程的一个 lab 嘛，所以我们就现在
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在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说我就想着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搞完，就是我现在的 work in progress 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往每一个东西上贴一个小小的 QR barcode 这种东西，然后我们想以后你可以把你卡刷一下，然后就扫描一下这个东西，就完全自动掉我们的需要再拿个笔再找你 check out 什么东西了，就想要这样省省时间。对
对，听起来也是一个小的这个 project， 但是其实蛮有用的，让我想到就是这个药剂师他用电脑去把这个处方从医生那边送到药房来，可能以后就能够长期的使用下去。
希望吧，因为我们这些电脑工程师的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帮人省时间。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Oscar 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么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只好在这儿谢谢 Oscar， 然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跟大家说声晚安了。